平安，我们打开周报一下。这个礼拜开始啊，教会的长老执事开始接手教会周报的编辑跟列印的工作。那四年没有做，有一点不熟悉。今天的正道题目啊，不是圣灵的果子，乃是敬畏神。你弟兄姐妹啊，多体谅一些。许多弟兄姐妹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安排假期回国看望亲友，特别是父母亲也是常常期盼的，就是坐在远方的儿女能够回家。那今年我也不例外，我利用空闲的时间在农历年的前面飞回台湾看望父母亲。2月4号从多伦多出发，2月5号白天我就回到台湾高雄。2月6日清晨大概是3点多的时候，我因为有时差，所以我就不太睡得着。就在这个半梦半醒之间，开始有一股低沉的声音响起来，接着地板开始震动摇晃起来，越摇越大。原本我不以为意，因为我又不是第一次遇到地震，但是这个地震震动越来越大。我跳起身往窗外望去，就看到隔壁的大楼它也在晃。哇，这不动产都在动了。大概经过二三十秒之后，震动之大让我突然间心头一震，糟糕，事情不妙。我住在17楼的大楼，我无路可逃。当时我感觉说，哎呀，是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到了。原来神要我千里迢迢的从加拿大飞回来，就是要我死在本地本族富家之中。大约有十秒钟的时间，我吸足了气，心中默默喊着说，主啊，主啊。我蹲在床角，我预备要抵挡那可能从四周围塌下来的墙壁，都是水泥做的。大概经过20秒之后，震动平息了，虽然有很大的惊吓，但是感谢神存留我的性命。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过类似的经历。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有几次面对很巨大的事件，譬如说亲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生离死别，或者是巨大的灾难当头，譬如说地震、海啸，或者是我们遇在一个很困难的状况，身无分文，走投无路。常常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自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才能够思想到说我们要更深的依靠神。今天早上，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如何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心能够在神的面前持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主，让我们思考我们怎么样来敬畏你，如何来敬畏你，我们是不是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圣经当中记载了许多人跟神接触的经历，刚才念的就是以赛亚见到神的反应，他就是祸灾，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们并没有很兴奋很跳跃的冲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感谢你，我终于见到你了，你真是神如其名啊，太感谢你，这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没有，以赛亚没有这个反应，反而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污秽，在圣洁威严的神的面前他根本站立不住。同样的，另外一个人在新约，使徒约翰，让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太后面了。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就看到七个金灯台，从恩坎有一位好像人子，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戟，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又是那存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OK。约翰的反应更强烈，他直接就被震着扑倒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像死了一样。弟兄姐妹，先知以赛亚跟使徒约翰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当他们看见主的威严，他们尚且如此反应，我们更应该要深切的思考这其中的意义。有没有可能，是不是我们日子过得太平顺了，以至于我们离神很远？或者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很认识神，很了解神，我们很容易讲说，啊，神是这样，神是那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失掉了对神的敬畏。先知以赛亚跟约翰的经历提醒了我们，第一件事情，帮我放到下一站好吗？敬畏神的人降服在神的面前。当神展现他的怒气，恨恶罪恶，施行审判的时候，是何等令人惊吓！挪亚时期的洪水，那时候在方舟的外面是一个多么凄惨的状况。当神从天上降火来烧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又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吓的场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忘了，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神，他更是末了坐在审判台前审判的主。当以赛亚、使徒约翰扑倒在他的面前，这个扑倒并不是单单人民或者是仆人他们见到了君王或者是主人的一个扑倒，表示尊敬跟谦卑，那乃是被造的人扑倒在造物的主的面前，被主的圣洁威严所震折的反应。在诗篇90篇的7到12节，帮我下一章，那我们一起再来念 这节经文。请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年的日子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一篇所谓神人摩西的祷告被收编在诗篇当中，可见大卫很喜欢这首诗歌。那我们记不记得，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他脸上有荣光，以至于他必须要蒙上帕子。有神的荣光在我们的脸上，其实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当摩西讲到神的面光的时候，他乃是说神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他面前，而且我们隐藏的罪恶也在神的面光之中。摩西在西乃山上跟以赛亚跟约翰在神面前经历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毫无隐藏，只能为我们的罪恶祈求神的怜悯。而且摩西告诉我们，不但我们的日子已经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而且我们的日子 都是在神的震怒之下。照这样讲，昨天、前天、大前天、大前天的昨天，我们都有可能在神的震怒当中过日子。而且摩西问说，谁能够知道神怒气的权势呢？也就是说，有谁知道神的怒气有多大，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那他接下来讲了一句非常绕口的话，他说，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衡量神的愤怒，怎么样去知道神的愤怒会有多大？这个衡量的工具就是神该受的敬畏，也就是说，神该受多少敬畏，若是没有达到的时候，就会有多少神的愤怒。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考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了解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我们轻慢不得的神。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摩西要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这个数算并不是说算说我现在是多少岁，活了多少岁，我接下来大概还有多少岁可以活，不是的，而是数算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遇到的每一件事情，说过的每一句话，我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说的，还是违背神的心意，而累积的却是神的愤怒。好，下一章，接下来就是敬畏神的人要仰望神的圣洁跟怜悯。以赛亚在面对神的时候，他惊惶的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之后一个天使来用火红的炭沾他的口，以赛亚的罪就除去了。在我们还没有思想这个题目之前，那我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假设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假设有位弟兄或者是姐妹，他是一个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他每天读经祷告，熟悉圣经的教训，在教会得到所有人的喜爱，他也热心侍奉，在家中他也是按照圣经的教训爱他的配偶，教导子女非常有见证，他个人也从来不发脾气，讲话按照神的真理，在工作上他也勤奋努力，也带领人信主，各方面几乎是毫无指责，遇到困难他也仰望神，是基督徒的好见证，他也带领传福音的工作到远方宣教，在伦理道德、圣经信仰、教会事工、工作见证上都是按照真理而行。那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人放在以赛亚经历的位置上，弟兄姐妹，他应该会有什么反应？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一下，你们觉得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正义他的反应，我想应该跟以赛亚差不多。我们对圣洁的概念，很多时候都是认为在伦理道德行为上面，有时候会甚至我们会不自主的把圣洁分列等级排列，甚至对公义也是如此。好比说，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现在可能是比较不圣洁，因为我们会发脾气、会骂人，我有一点贪爱世界，会嫉妒人。现在可能是中等，大概60分，但是如果我努力读经祷告，求神改变我，也许哪一天我会变成90分，甚至95分，那就几乎达到神的要求了，我就可以毫无指责了，至少得神喜爱了，甚至我们比某某人还强。各位弟兄姐妹，神的圣洁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神喜悦我们在伦理道德上面、信仰上面有很好的见证，但是就如保罗写信给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等等书信当中，他称那些收信人为圣徒是一个相同的道理，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在各方面伦理道德等等之类达到一个水平可以被称为圣徒，乃是因为他们是蒙神拣选分别出来的，也就是像教会原本就是神从世界上分出来的一样。同样，神的圣洁除了有道德伦理上绝对的标准之外，最基本的意思就是神把他自己从这个被造的分别出来。神的圣洁与人能够所得达到的良善，它不是同一个范畴。 在启示录十五章四节这样讲的，让我们一起来念：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唯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站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乃是属于和亲身体验的真理。他知道真正的圣洁的只有神自己，也只有这位全能、自由、拥有与被造的人有绝对的分别的神，才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成为他的儿女。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来了解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更能体会当以赛亚在神面前的反应了。这整个反应，他的反应至少包含了三个意义。第一个，神至高无上的权柄与神独一的圣洁在神身上的彰显，就是无比的威严。这个威严是人所承受不了的。所以提摩太前书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因此当以赛亚或者是约翰一看到神的时候，他就立刻被神的威严震折在地上，几乎是无法存活。第二个，神的愤怒乃是神的圣洁的彰显。这个愤怒不是我们理解当中我们情绪上不高兴的一种发泄，乃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不会容许任何事物与他圣洁有所冲突。当有这样事情的时候，神的愤怒乃是必然的。神的愤怒是神对所有与他圣洁不合的事物所必须采取的适当态度跟立场。当不圣洁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神的愤怒。以赛亚立刻感受到自己的污秽以及神怒气即将发作，他能够做什么？当人面对神的怒气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只有仰望神的怜悯。第三个，神的圣洁与神的公义是互相呼应的。神让天使用火炭沾了以赛亚的口，他的罪就被神赦免了。这也代表着这个赦免的功劳乃是来自于神，来自于神主权的怜悯，是神公义给了以赛亚存活的可能，而不是以赛亚自己的义有什么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神的圣洁与神的公义都是来自神，人任何的努力都无法满足神。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敬畏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神的圣洁，什么是神的愤怒，以及我们在神面前是如何的无能为力，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有所成长。因为只有在这种认知情况之下，神施恩怜悯的工作才能在我们身上有果效。就像以赛亚他必须接受来自神的火炭才得洁净一样，否则我们所建设的不过就是我们心中的巴别塔，所累积的就是神的愤怒。当我们来到新约，主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讲道，一下子就有3000个人信主。在教会历史上，一般我们把这个日子当作教会的开始。那我们来看看那时候的教会是如何。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看不看得清楚，那我们一起，让我来念好了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4-47这样记着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使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景况。后来彼得 他也有医治的权柄，他也曾经被抓起来，他又被释放，圣灵的工作很大，许多人都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凡物公用。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隐藏他们自己卖田产的价银，自己私下留下几分，被彼得严严的责备他们欺哄神，竟然他们先后死去。这件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第5章，我们要特别 注意一下第五章第十一节所讲，他这样念的是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特别是这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次讲到教会，而且根据 NIV 英文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教会中有很大的惧怕，或者是说很大的惧怕抓住了教会。可以看见那个时候的信徒不但见证而且赞美神圣灵全能的工作，但他们也体验到神圣洁所带来的威严跟神公义的性格。从那个时候开始，使徒当然他们有继续医治人，从信徒当中选出七位执事，当中有一位叫斯提凡，为主正道，最后被石头打死。从那一天开始，圣经这样讲的，在八章十一节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之后继续记载了腓力的事工，以及使徒保罗逼迫教会，但是他在大马色上面归主，并且开始传福音的事件。当我们来到九章三十一节，这样记载着说，让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看不看得到？请。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使徒行传在前面四次提到教会的经文当中，有两次提到逼迫，另外两次提到圣灵的工作，及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就是敬畏神。我们可以看得到，当教会在地上刚刚开始的时候，圣灵工作非常强烈跟明显啊，神让信徒所学的就在生活上面彼此相连，在灵命上就是要信徒学习凡事敬畏神。逼迫来了也是一样，教会要得平安被建立，就要凡事敬畏主，得圣灵的安慰。敬畏神实在是我个人跟教会灵命要长进、生命要成熟的钥匙。透过敬畏神的操练，我们能够扩张我们的境界，开阔我们的眼界，带来灵命的复兴，进而带来教会的复兴。教会是否复兴，重要的表征并不一定是人数的增加，但是必定是一个敬畏神的教会。那怎么样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下一章。第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敬拜神能够让神的圣灵活化我们的良心，让神的真理净化我们的思维，让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的想象力。敬拜神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神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各位弟兄姐妹，敬拜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进入神的同在。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要常常敬拜神。我们念一下诗篇九十六篇，我们请你们们要非常美丽的诗篇，我很喜欢诗篇九十六篇。当然，敬畏神的形式不只是唱诗歌而已，我们的祈祷、我们的读经、正道、祝福、守圣餐等等，都可以是敬拜。不论形式是什么，带着顺服的心进入神的同在，让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来敬拜赞美神，是一种尊主伟大的表现。神也会借着我们敬拜来陶造我们，净化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一位指挥家，他在指挥诗班练诗的时候，弥赛亚其中有一段，有一首诗歌叫做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这首诗歌的时候独唱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女高音。练习的时候大家都羡慕，哇，这个女高音这个姐妹，她的声音实在是很好听，实在是很精彩的演唱，一定会得到指挥的赏赐，不是赞赏，对不起，不是赏赐。念完几次之后，这位指挥家就慢慢的从台上走下来，慢慢的走到这个姐妹的面前，问她一句话说，你真的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吗？你真的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吗？ 如果你真的知道，请你把它唱出来。当这位姐妹愣了一下，再一次思考指挥家问的问题，再一次练习的时候，她真的全心全力把她所知道的唱出来。诗班乐团的每一个人都被感动。各位弟兄姐妹，趁着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当有敬拜神的机会或者是时间，特别我们每个主日早上的敬拜，所有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敬拜神，让我们全心全力的敬拜神，用尽我们的力量来敬拜，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值得我们这样敬拜。第二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渴慕真理的人。我们读一些经文，我们请姐妹先念第一段好不好？第一大段，请。下一大段，请弟兄来，请。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下一段，姐妹请。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真是宝贵，它有很多实际上生命上的功效。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好书，它可能会让我们励志，我们让我们能够认同，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圣经却是很特别，读经可以让人有智慧，可以快活人心，明亮人的眼目，极其宝贵，甚至让我们所行的顺利。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有所帮助。圣经这么宝贵，但是为什么我们却不能够常常提起精神，找出时间每天好好的读经？我们现在花很多的时间在微信、在手机、在脸书上面。弟兄姐妹，对于哪里有什么好东西有折扣，什么东西在 on sale 都很清楚。我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但是这些并不是不好。但是是否我们能够开始我们更多彼此的分享？我这一周读了哪卷书，读了哪些经文，心中很有感受，分享在你们的微信、在脸书上面，让属灵的好处多多分享给其他的人。我听一个小孩子说，他妈妈手机上的微信群，他属于30个群，如果每天一个群刷一下，按几个赞，打2个回应，2分钟，30个群就是1个小时。当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团契现在都有自己微信的联络群，也开始有分享彼此关心跟带导。慢慢也看到一些文章，属灵的文章分享，这真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愿这些科技的方便能够让属灵的分享更快更好。但是我也忍不住要提醒弟兄姐妹，这种麦当劳式的手机速食阅读，绝对比不上我们独自在房间当中默默安静专心的读经跟思想神。生活工作的忙碌不应该成为属灵追求不前进的理由，真正可能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不够敬畏神，我们没有把神从我们当得的敬畏归给神，是因为我们属灵的渴慕不够，才导致我们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占满我的心， 而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太忙，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花在属灵的追求上面。神已经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也许我们不太容易做到昼夜思想，但是每天花一点时间思想，神的祝福仍然是会临到的。第三，敬畏神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许多在历史上属灵的见证人都是祷告的人，他们也都是相当敬畏神的人。谈到祷告，我们不能不提到大卫。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人，他说：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诗篇，这本圣经最长的 一卷书，150篇，2461节，是我们祷告的最大的宝库。大卫许多的祷告都收录在诗篇当中。弟兄姐妹，你试试看，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六主日之前，你手上拿一支色笔，一个 highlighter， 把诗篇150篇读过一次。遇到你喜欢感动的经节，你就把它 highlight 画起来。我保证你的心会得到很大的满足跟喜乐。主耶稣他自己更是祷告的最好的例子。主耶稣不但教我们怎么样来祷告，他自己更是亲身实践，让我们学习。他在服侍负担很重的时候，他退到旷野里面祷告，他独自上山祷告，他整夜祷告，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忧伤痛苦的祷告，甚至在十字架上他还在为人代祷。戴德森 Hudson Taylor 这位伟大的宣教士，他在中国创立了125家学校，不知道影响了多少的中国基督徒。在他儿子跟媳妇为他写的传记，一本叫做《戴德森的属灵秘密》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在中国40年，没有一天，注意是没有一天，当太阳在中国升起的时候，戴德森不是跪在地上祷告他的神。祷告真的非常重要。让我讲一个比较现代的故事。1948年的四月，在美国乔治亚州南边的一个小农村当中，一个农家的父亲看见一个凶狠狠的龙卷风对着他们而来。他来不及冲回家中，他只好就地找掩蔽。在家中剩下母亲跟3个年幼的小孩，他无路可逃的情况之下，他只能抓住他的3个小孩，躲在 dining table 他的餐桌底下，颤抖着面对着龙卷风的来到。当龙卷风巨大无比的声响临近的时候，那个最小6岁的女儿根据她的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听到我的母亲用她这一生当中最大的声音向神祷告，祈求神的保守跟怜悯。当龙卷风像火车一样的声音慢慢的消失在远处的时候，这家人慢慢走出他们家的大门，眼前的景象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家的谷仓完全毁掉了，门前巨大的橡树被连根拔起，对街的教堂已经被削去一半，只有他们家毫发未损。除了神听了这位母亲的祷告，没有办法做其他的解释，因为四周围满目苍夷。但是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这个经验太过强烈，这位6岁的小女儿长大成为一个虔诚祷告的基督徒。她长大之后，她养了3个儿子，儿子说他们是在祷告的家庭当中长大，其中2个儿子从神学院毕业，他们的负担就是想做基督教的媒体宣教，可是他们并没有专业的媒体经验或者是学位，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他母亲学到的教导当中，他们从祷告开始，一步一步的祷告，神也奇妙的祝福他们。他们基督教的电影一再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许多电影专业人员感到不可思议，说基督教的电影怎么可能会这么畅销，这么畅销。 他们也开始将圣经中的教训写成书，其中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跟电影就是关于祷告，这本书就叫做 The Battle Plan for Prayer， 中文直翻就叫做祷告的征战计划，可能会有很快就会有中文版。与这本书相呼应的就是他们最新的电影叫做 War Room 征战的房间，他所讲的就是我们人生当中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计划跟策略来面对这些挑战，但是相同的，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祷告的计划跟策略呢？这本书我介绍弟兄姐妹，跟电影弟兄姐妹值得一看，而且电影有中文字幕。接下来，敬畏神必定是一个谦卑的人，经过很大的劫难而存活的人，对人跟人生就有很大的改观。一方面看到自己的软弱无能为力，一方面受到许多人的帮助得以度过，因此心存感恩。上周我们刚刚送别的黄淑华阿姨，在许多弟兄姐妹见证当中所听到的，就是她虽然走过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苦日子，但是他一句抱怨的话、责备人的话都没有，反而是积极说造就人的话。弟兄姐妹，敬畏神的人真正体会神的威严跟公义，知道自己是如何的不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如何的站立不住。就像以赛亚发现自己的不堪，他需要神的救赎。也只有这样的认知，才能够真正体会什么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神的心意就是喜爱谦卑的人，所以在圣经当中写下许多的经节，让我们知道没有办法一一的列举。让我们稍微看几节。我们请姐妹先念第一段，好不好？请。请弟兄来。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姐妹来第三段。弟兄来，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姐妹。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败坏之前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些经文当中，谦卑在神的眼中不是单一的事情，伴随着谦卑而来的是神了解我们的心愿，是神的赐恩，是神的救赎，是神的救恩，是神给的尊荣。谦卑不是一个单独存在我们性格上可能的美德，它是开启神工作、神祝福的一个钥匙。不谦卑，很难结出圣灵的果子；不谦卑，很难控制我们的舌头；不谦卑，争论很难停止；不谦卑，教会很难复兴。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我们起来念，请。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通达人见祸常躲，愚昧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有好的名声，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有的比较富足，有的比较缺乏，聪明机灵的能够躲过一些灾祸，有些人会受到一些困苦。但是不论是哪一种人，不论如何，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的所得到的祝福，就是富有尊荣跟生命。敬畏耶和华能够带来真正的谦卑，能够带来许多来自神的祝福。最后一个，服侍神的人必须是敬畏神的人。 以赛亚跟使徒约翰在经过这样令人震折的经验之后，是不是就回家了？然后准备开培灵奋兴会，然后跟人家讲说：“我亲眼看见神了，准备有灵命的大复兴。”不是的，之后神问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我们可以差遣谁去呢？”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同样告诉使徒说：“你要把所看见的事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神托付很重要的事工给他们两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说，之前的经历成为后续事工的基础。事工能够成就，需要很多的预备。传讲信息或者是查经需要很好的预备，带领诗歌需要充足的练习，预备大型的聚会更需要许多同工一起缜密的配搭计划，宣教需要神的意象跟带领。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全心的敬拜神，是不是渴慕神的话语，有没有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否心存谦卑与他人和睦。而这些的根本就是我们是否存敬畏的心服侍神。我们的口舌是不是被来自神的火炭洁净过？我们的心是否曾经服服在神的威严的面前？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那预备再好、再有道理的信息分享跟查经，诗歌唱的再怎么样的优美顺畅，在多么密切的事工计划，在神面前都是高举自己，而不是高举基督，不可能得到神的赏赐。这样的提醒，我不但是分享给各位弟兄姐妹，我也更是分享给所有的长老执事，也与所有的团契带领跟担任教导的一同的共勉，更是对我自己的警惕。特别当教会现在进入没有牧者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敬畏神的心彼此建造。这个时刻是我们需要特别警醒的时候，也是我们要更迫切寻求神的契机。长执会陆续开始推动一些教会基础建造的事工，譬如说章程的修改跟关顾架构的改造，这些都已经在团契领导的手中，很快就会向大家报告。聘请新的牧者事工也会开始，我们在五月份的号角当中就会开始刊登广告。这些事工的推动都是因应实际的展开需求而展开的，但如同刚才的分享，这些事工如果没有属灵上的敬畏，没有在神面前的谦卑顺服，是不会有神的祝福。教会真的要能够合一，并不是意见上的合一，或者是做法上合一，也不是说在牧师的去留的选举当中来判定。神的确会借着选举来彰显他的心意，神也会带领他的仆人到不同的侍奉工厂。教会的合一也会在重要决定过程当中被试炼。属灵的一切事物都在神的掌管跟掌权之下，结果也都在神的手中，但是过程却是很重要。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让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有哪一个埃及人可以抵挡得住神的云柱跟火柱？在旷野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会难得倒神吗？但是以色列人原本最多花3个月就可以到进迦南地的，他们却花了40年，这过程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就是他们不够敬畏神，不信靠神。同样，教会的任何决定，不管是长老执事的选举，或者是我们构堂建堂的投票，章程改得好不好，合不合适，牧者是走还是留，这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但是我们是如何去达到这个结论的？当我们意见不同甚至抵触的时候，我们是敬畏神，学习谦卑，彼此纪念，还是我们口诛笔伐，议论纷纷？我们教会也快40年了，如果是要进迦南地，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若是我们同心敬畏神，要让这个教会复兴是非常容易的。上周我们欢送黄牧师，我看到许多弟兄姐妹跟黄牧师合影留念，上前拥抱，非常令人感动。在教会10多年，连黄同黄牧师，我一共看到3位牧者的离开，那我看到弟兄姐妹越来越成熟，非常好。但愿神继续赐福我们，让我们学会更能够体谅牧者的辛劳， 更能接纳其他弟兄姐妹不同的意见，更珍惜我们相聚在主里的时间。当时间过去10年、20年，或者是几十年，但愿我们今日的摆上跟学习，能够成为后人的祝福。敬畏神似乎很不容易，那我们最后看经文，46篇7到11节，那我们一起来念：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本来要敬畏耶和华，愿你耶和神。这本来应该是等一下再念的，我们没关系。在神的大能的作为当中，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说要我们休息。英文用的是 be still， 我回到上一页好不好？意思就是说，要我们不动，安静的意思，并且要我们认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知不知道神是神，而且他要在全地上被尊崇。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在采取任何的作为、说任何话之前，先停下来，先想想我们要做的事。要讲的话是把神当神吗？我们要采取行动之前要思想，这样做是不是得罪神，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要安静的思想再采取行动。敬畏神有时候就是如此，先不动，先思考祷告，我们是不是如下一页，是不是如箴言3:6-7所讲的。那我们一起再念一次：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让我们学会在神面前安静谦卑，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并且敬畏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我们把自己也把教会放在你的面前，求你真的是对我们讲话。主啊，求你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学习怎样在你面前敬畏你，把你该得的敬畏归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谦卑读经祷告怎么样服侍的人。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因着我们的服侍，让我们的灵命能够长进，让教会也能够复兴，灵命也能够得到复兴。主啊，主啊，我们把我们教会交在你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谢谢。
谢谢康州弟兄的证道，下面是金句的时间，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两遍。专心仰爱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智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